好，大家把第七章有没有梳理一遍？第七章的它的观点是什么？希伯来书作者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把它打在留言板上。诶？打在留言板上呀，怎么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打不出来的？打在留言板上，对，不是用，对，不是用自己的话，而是用圣经当中的话打在留言板上。六个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我现在看到屏幕上面六个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你们如果这个一章都总结不出作者的观点的话，你们需要重新做阅读的训练。这不明显的不得了的事情吗？他的观点很简单。对啊，后面开始几个答案都是对的。第六章开始，最后在第六章的最后，作者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然后后面就开始论述、论证这个观点。所有的第七章都是用来论证这个观点的。就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我在这个主日跟你们在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在从利未记的第八章。祭司的高立开始，以色列百姓进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因为耶和华神在属他的子民当中设立了神的大祭司。然后在主日我也跟你们讲，这个神的大祭司、神的祭司这个概念是在创世纪14章，在麦基洗德身上叫做神的大祭司、神的祭司。现在你头脑当中。放三部分的经文，第一部分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突然出来，在亚伯拉罕面前，接受亚伯拉罕的奉献，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中间的一部分画面是在西乃山，神的百姓聚集，亚伦被上帝高立，圣膏油从他的头上。倒下来。现在第三幅画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主耶稣基督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高立为永远的大祭司。”换句话说，主耶稣也同样是被高立的。他同样被圣灵所高立，他的职分是什么？是神的祭司，而他成为神的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 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16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你现在再来读希伯来书这一节经文，我前面刚刚讲过利未记，讲到第10章，亚伦的儿子献燔火，亚伦不敢吃赎罪祭的祭牲，现在明白？你现你这个一对照就明白了吗？在上个主日讲那3章经文，3章经文各自代表一个主题。祭司的高立叫做完全的圣洁，祭司的侍奉叫做完全的荣耀。但是，一位完全的圣洁，才我一位完全圣洁的祭司才配来到完全荣耀的上帝面前。但是到了第十章，利未记第10章，祭司们却犯罪。所以亚伦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但是耶稣基督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什么叫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他是圣洁、无邪而无玷污。在第7章一开头，作者开始回顾麦基洗德的身份，说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本就是长远为祭司。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的时候，本就是长远为祭司的，我主耶稣基督也是长远为祭，也是成为永远的祭司的。所以创世纪14章的麦基洗德的出现，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预表。这不就很清楚，因为麦基洗德他就是长远为祭司的。然后作者回顾了创世纪14章，当亚伯拉罕杀绊诸王之后，亚伯拉罕向这个迎接他的突然之间出现的给他借奉耶和华的名给亚伯拉罕祝福的这位祭司献上十分之一。麦基洗德，我再讲一遍哦。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祭司职分的代表预表，不是因为什么和后面第3节讲的麦基洗德无父无母，什么无族谱，无生之始，生命之宗。有人说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圣母玛利亚童女怀孕，不是这个，而就是第一句话，就是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是长远做祭司。在属肉体的条例当中，亚伦从亚伦开始和他的后裔，有没有人是长远做祭司的？没有，因为祭司都是要死的，死了之后由他的后裔来接力圣职的。那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洗的是长远为祭司的？为什么？所以他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这样一位真正的大祭司，永远为祭司的代表。第3节讲到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就是他来强调的是不是麦基洗德的职分上的与耶稣基督的做耶稣基督的代表，而是他突然之间好像出现了，在人看来。是无法去追溯的，他不是从好像一男一女这样来生出来的。当他突然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所以第4节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竟然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了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关于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它其实是有2个层面的。我刚才呢是根据这个经文跟你们讲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从永远的大祭司升的祭司的层面，麦基洗德是他的预表。 是麦是耶稣就是预表，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第一节说的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啊，这个不要错过，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圣地，是神的迦南地的中心，应许之地的中心，上帝国度的中心。麦基洗德是撒冷王，这是从君王的角度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当然，因为这段经文它主要是在讲祭祀的职分，然后再讲到亚伯拉罕的奉献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作者讲，这个时候。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雅各的后裔，所有的利未人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有的利未子孙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而等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按照摩西律法，以色列百姓要将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单单属神的，是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不能有自己的产业，而利未人呢，又要将十分之一呢奉献给祭司，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现在将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说明麦基洗德不仅是神的祭司，而且是神在他的百姓面前高立的祭司。是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属他的百姓面前高立的祭司，因为这时候立位的子孙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是尊贵的属神的大祭司。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节，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第一个理由就是。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亚伯拉罕的奉献，利未子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照样向这个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这就意味着麦基洗德不仅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是至高神在属他的百姓中间。所设立的高立的祭司，所以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奉献的行为，表明他对麦基洗德这样一个祭司的尊贵的身份的确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第七章当中有一句非常核心的话，因为刚才讲了第七章的作者的观点是什么？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犹太人就会问：我们已经有祭司了，所以就11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照亚伦的等次？就是我们已经有祭司了。摩西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要设立亚伦的后裔为祭司。那么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去兴起一位祭司？而且兴起的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竟然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竟然照着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刚刚订立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的等次。为什么呢？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亚伦的祭司的等次，这个职任没有完全。如果他已经完全了，就不需要再去设立一个祭司。所以他后面就讲了，我主耶稣基督他就不是立位的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按照肉体的条例，他没有成为祭司的可能。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
网上
等
这
次。
些便宜的嘛，他都很，就是那个
不
口
是，
啊，他那个都就质量，
注意这个
好
麦克风。
卡。
所以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好，因为又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这里引用诗篇，就是诗篇110篇，就是要告诉你，在旧约当中，就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只是以色列人读不明白。所以先前的条例是软弱无益的。按照摩西律法所设立的亚伦的后裔为祭司是软弱无益的，所以废掉了。为什么软弱无益？因为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百姓献祭。我在主日讲了祭司三大职分：第一，宣讲、解释、判断神的律法。一位要宣讲、解释、判断神的律法的人，必须自己是圣洁。第二，带领以色列百姓献祭。第三，祝福。他从亚伦为那个条例，按照亚伦的后裔来担当祭司的，他们不能在这些职分上面完全，所以引进更美的指望。那么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啊，然后这所以他前面讲了，这个律法就被废了，这个指望就被废了。所以另外再要设立耶稣为祭司，而耶稣为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再者啊，20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立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起示？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9章、利未记第8章，当祭司被高立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吩咐摩西说亚伦在被高立为祭司的时候必须要起誓，没有的。亚伦就是被高立，做三件事情：穿上圣衣、献祭、高立。所以至于那些祭司，他们原不是起誓立的，是神拣选他们，穿上圣袍，他们为自己献完祭。7天完全承担圣职，然后就被高立。只有耶稣是底势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就是也是诗篇110篇。你们可以回到诗篇110篇里去看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你们回到诗篇110篇去试看一下，110篇是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诗篇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时候，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诗篇110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诗篇啊，为什么把它叫做弥赛亚诗篇？因为它将弥赛亚的两大职分，将弥赛亚的两大职分非常清楚地展现出来，两大职分啊，非常清楚地展现出来。第一，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你是耶和华必须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他是西安的君王。 杀人王、平安王、仁义王。第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这是弥赛亚的两大职分。神赐下弥赛亚的两大目的也在这里阐述的很非常清楚。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就你的名要被称义，披戴衣袍。但你的仇敌失手要遍满各处，你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你既要在许多国中呼召你圣洁的百姓出来，将圣洁的装饰披戴在他们身上为衣，你也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好，这里为，当然，希伯来书作者是引用的第四节来强调这里的启示。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为什么说那些祭司不是启示立的，而到了耶稣这里是启示立的？然后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第四节，启示意味着什么？他启的是什么事？就是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是什么呢？回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回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3节开始，就是在第七章的前上文啊，希伯来书的第六章13节开始。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大。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祭司。在这一段当中，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论证我们的灵魂如同我们的这个灵魂的锚，如今已经坚固又牢靠的被进入通入至圣所的幔内，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有两件事情不更改。第一件事情就叫应许第17节，第二件事情就叫启示。17节是核心，是刚才读的这一段的核心。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改、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18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神既应许了，而且还启示，这叫双保险。好，你明白了，你明白了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当然，这里的启示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启示不是同一回事，不是同一件事情，启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是明白了启示的含义，然后你再回过来看，这个启示叫做什么？什么意思呢？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因为神在跟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论福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子孙要多起来，这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连后裔都没有。所以，什么正启示要给的应许，启示都是为应许装上一个保险的，而这个应许是还没有来到，是在后面的事情，不然就不叫应许了。同样，你现在看到耶稣是启示立的，这个启示就不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到了十几岁还是20岁。被神招到圣殿，高丽橄榄油倒下来，不是的，是在耶稣还没来的时候，还没有成了肉身的时候，在创立世界以先，神就已经高丽他，已经对他说，我要立你为大祭司，永远为祭司， 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约神学当中所说的，第一个约，从逻辑链上来说，第一个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先的，神就已经定下了救赎之约。主耶稣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在父那里领受了使命，要为父所赐给他的百姓生命。这个是第一，启示是对应许的一个保证，而这个应许是还没来到的。第二，当然是保证了诗篇110篇第四节，主耶稣，这里就是第6章所说的这个做先锋的耶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是不改变，不会改变。第一，就是他是在之前的。第二是不改变的，所以和亚伦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他没有在他道成肉身之后，好像有一个仪式，他被高立，没有。他就是以弥赛亚的身份，以君王的身份，以永远为大祭司的这样一个身份降生在以色列人中间。他生来就是做王。而这个等次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等次，好，这个是到这个21节，好，22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那更美之约的总保，说明这个起的誓是什么呢？是将来更美的约啊，这个等到明天再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从圣约的角度上来说，第一个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定下来的救赎之约。23节开始，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些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永远长存，所以他长久不更改。那为什么他没有死呢？为什么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呢？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因为他是那义者，神的儿子。第7章的观点是，主耶稣是那按照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作者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第一个论据是1到3节，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儿子。是至高神的祭司啊，不是讲错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论点是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所以麦基洗德就在神的属神的百姓们中间已经被承认了，这是第二。这两个论点用来论证为什么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从11节开始。作者进一步问：那神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一个新祭司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原来的这个条例被废去了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更美的指望呢？为什么需要一个更美的约呢？所以从11节到22节，他就强调的核心是，这是一个更美的指望，这是一个更美的约。前面的废去了，这是神启示立的大祭司。那么为什么会这
但
样
是
呢？
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祭司数目虽然多，但是不能够长久，他们都被死所什么阻隔。只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是长远、永远活着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无玷污。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 所以前面是讲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后面是讲着这一位按照麦基洗德永远为大祭司的这样一位大祭司与永从亚伦等次当中出来的大祭司的区别在哪里？第一，长远活着，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死，他胜过死亡。第二，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大祭司。第三，亚伦是宰了公牛献上，羊羔献上，而他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亚伦手中所宰的公牛、公羊的血，断不能赎我们的罪，唯有神的羔羊的血才能赎我们的罪。上帝悦纳的不仅是这个祭司本身，祭司本身要圣洁才能承担职分，而上帝悦纳的是祭司手中的祭物。而唯有主耶稣是这样为圣洁的、永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并且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成全了。这个事是什么事？凡是靠着他的，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就是这个事。25。回到利未记，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明白没有？为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前面讲到十诫，我说神要开始让他们把律法赐给他们，他们遵守律法才能真正得福。而律法的核心是借着律法让他们知罪，所以他们就需要献祭，所以祭司就被兴起来，祭司就被高立。以色列百姓就是想要靠着祭司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来让自己解决除掉罪的问题，让自己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得福。所以你知道这个何等的重要。但是亚伦的后裔，亚伦和他的后裔并不是义人，他们所献的牛和羊的血不能赎买人的罪。所以神要兴起一位，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重新兴起一位大祭司，而这个大祭司是他启示立的，而这位大祭司是他的儿子，是圣洁无瑕疵的，他不是将牛羊来献上，而是将自己献上，而且只献上一次就把这件事情给成全了。当他把这个献上，祭物并不在于多，祭司也并不在于多。而是在于祭司是不是圣洁的祭司，祭物是不是圣洁的祭物。只一次，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审，只要神悦纳了这样一个祭物，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审判罪人两次的。好，所以第七章就开始讲了，第七章麦基洗德。就开始讲了，难道你们不明白吗？我们现在不是借着亚伦所献的祭物来到耶和华面前，不是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到耶和华面前，我们如今是借着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他的永远为祭司的，神所设立他的儿子为他永远的祭司所献上的自己的血来到他的面前，而这是上帝启示的，这是上帝应许的。而因着这样的一个神所启示的、神所应许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灵魂如同锚一样被抛到幔内，这件事情是不更改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凡被他的血所洒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而被他的血所洒的人，就是。前面110篇诗篇110篇所读的时候，那个披戴他圣洁的他将圣洁的那个衣饰披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子民。 好，这是第七章啊，第七章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新的祭司。